非常感谢民主中国阵线的主席悉尼大学秦进博士接受我的采访哈。那么秦博士，美国大选日在即，您觉得哪个党会胜出，或者说您希望哪个党会胜出呢？
我的希望呢，当然是希望川普胜出。我为什么不说政党？因为川普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现象。川普出现，用毛泽东的诗词里面所讲的叫做周天寒彻，川普把整个世界进行了重整。那么用他女儿讲的话，我的父亲没有被华盛顿改变，而我的父亲改变了华盛顿。就川普呢，我是很希望他能够连任，因为我看到他如果连任，他不仅仅带来的是美国的政治的变化，把美国从一个方向的行走转到另外一个方向，重新回归家，回归传统，而不是任由自由主义泛滥，向另外一个极端走向，社会的混乱，走向社会主义。所以呢，从这点上呢，我是非常非常期盼川普能够获得连任。而且早在四年以前，我曾经有过一次跟基辛格的一个下属的一个基金会进行一个闭门会，他给了我一个信息，给了我一个信息，川普如果获得竞选的胜利，他完全可能会改变美中关系。我跟他对话那天是在2016年的10月2日，就是在他们美国大选前的一个月再加5天的时间。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了川普。在此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川普，我只是感觉到出现这么一个人可以给美国带来变数，也完全可能给中国带来变数。那么这四年来的执政呢，川普的实实在在的行动和他们的举措，确实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相当大的一部分。如果说能够让他在11月3日的大选当中能够获得连任的话，我相信，我很有信心，认为在未来他的下一个任期里面，可以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变化。我自己所观察的民调，我认为现在美国的民调基本上，因为整个媒体基本上向左偏的，所以呢，他们这种民调我不认为是真实的。那么现在的民调又跟16年的时候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那我认为这不是民调，而是一种左媒的情绪。整个在美国，在整个世界上有个强大的力量，他们都不喜欢川普，但是川普就能够独打天下。
那么您觉得特朗普和拜登这两个人，如果他们当总统的话，会有什么不同呢？
川普这个人呢，是大嘴巴，胡言乱语，道德理念呢，在他的前面一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呢，是有缺陷的。在他没有从政的时候呢，他的言行举止呢，都是在这方面呢是没有规范的。这个人呢是非常非常随意的人，但是也就是这么一个随意的人，他有这个勇气，他有这个胆略，美国的大选直接联系到中国的未来，这是我关心的。如果跟中国没有关系，我没有必要去关心他。所以说川普能够连任的话呢，未来的北京政府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就更加恶化，有可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因为我发现中国这个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得益于苏联和美国两家对它的扶持，那么更重要是美国对它的扶持。在过去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现在已经要71年了，在这71年当中，只有最后的这3年的时间是遭受外部的困扰，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川普的。而在这个之前60几年的时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对中国政府来说，一直是风平浪静，他从来没有遭受过外部的严重的攻击。就是以前在60年代末的时候，70年代初的时候呢，苏联有这个打算，勃列日涅夫有这个打算，在毛泽东进行外科手术的时候，还是尼克松去出手救了毛泽东。所以说总体来看呢，一直是风平浪静，他主要的压力呢是在内部，而在对于内部的压力，他可以轻而易举的化解掉。那如果川普连任的话呢，那么这个局面，中共岁月静好这个日子呢，可能就没有了，而且完全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带来中国的变化。拜登当选的话呢，我认为就是习近平可以逃过此劫。尤其最近爆发出来的电脑门这个事情，已经明确的显示了 拜登如果当选的话，他会被北京抓住把柄的，抓住把柄，他只能按照北京的要求去做，符合北京的意愿，那么中国共产党政府呢，完全可以从现在的困境当中呢解脱出来。尽管说现在美国两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待中共的看法上已经取得了高度的一致，这高度的一致大概就在2017年到2018年之间就已经形成了。我当时我在美国待了有将近半年时间，看得很清楚。所以说在过去的这一年或者两年当中，在香港问题上，在新疆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国会通过的议案是高度的一致，只是在行政当局川普的作为上好像还没有跟得上国会。所以呢，我认为拜登当选以后呢，完全可以为北京解困，这是我能够看得到的。我相信习近平和北京也热切期望拜登能够当选。
有一个人有不同的观点啊。那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教授呢，他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他表示呢，他说如果你问我中国的利益所在，他说呢，我会倾向于选择特朗普而不是拜登。他说不是因为特朗普对中国利益的损害会比拜登小，而是因为呢，他对美国的损害肯定会比拜登大。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这种看法呢，说实在他还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因为他坐在北京，所以说他没有办法说出比这更正确的话，他只能迎合着国际上给川普的批评，认为他对美国造成了重大破坏。这个是不仅仅严学通，在海外有一批人民运的大佬，他们也是持这种观点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是从来不愿意去跟他们去争辩谁对谁错，由最后的选票来决定。这个在我眼里看呢，这纯粹是多此一举的事情。我们居然在我们这个圈中也有人强烈的支持拜登，人们的想法往往不一样。我只是表达我的观点，我并不要求别人跟我一样。严学通看法呢，不讲他这个正确的好坏，只讲一点，他是在北京的，他只能这么讲话。
您觉得特朗普执政这四年以来，他对美国有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呢？
我看是没有，他是有史以来所有的美国总统当中，在他的任期经济增长率是最高的一个，只是由于今年的疫情一不小心把美国的经济给拖了下去。因为他是个商人，他是注重利益的，所以说他不会按部就班的来做，按照原来的华盛顿体制来做事的。那么他在国内建墙是有效的，正确的是阻挡非法移民的进入，他要在美国要求的是法治和秩序，而不是像前面这个黑命贵运动所搞的安提法搞出来就打砸抢运动。所以呢，在这点上呢，他对美国有保护作用，作用很大。那么他在国际上也做成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就视而不见。中东和平进程在历届的总统当中都没有什么特别进展，他以他的本事，他就能够让以色列跟阿联酋和巴林这两个国家首先签订这合约，互相建交，互相认同，这是他非常有成功的解决中东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西方媒体以及美国媒体对此是视而不见的。他能够在他的任期至少来说，把金正恩比较有效的遏制了他。至少没有让他的前任总统呀，让他一步步强化和发展，包括对待欧洲，对吧？他能够敢作敢为，你应该让我驻军欧洲，那你应该
多掏钱，
支付费用，不能我平白无故的来给你们做。那么他完全是以商人的手段来进行政治的，所以美国历届总统就是二战以后战后的美国总统，两个共和党总统。都不是政治人物，都是政治素人。一个是二流演员，变成了美国总统，他居然打碎了苏联，这是里根。那么现在呢，又来那个二流的这个 developer 发展商，是个商人，他也进入了白宫，他已经给他上第一个任期，做得非常非常有效。所以呢，我看到了川普他身上的这种长项，他缺点也有，比如说他在香港问题上。犹豫不决，因为他太看重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了，所以说呢，给人留下了把柄，尤其被他手下的原来的那个John Bolton 非常非常恼怒，写了一本书掺了他一把，对他的选情呢可能带来不小的影响。那么他还有呢其他一些事情，讲话的大嘴巴呢，胡言乱语，这种事情是常有的事情，他不显示他的那个就道德水准，更多的显示他的务实实际有效。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大和小的计算当中呢，他也会计算错误，他有可能会自己把自己给打败的，因为他重蝇头小利，不重大义。不过现在呢，看来最近这几个月的变化，尤其是疫情发生以后，在我的观察当中，川普几乎没有什么大错，还是能够做好一个呢美国总统，不仅领导美国，也能领导世界。虽然说川普的表现，他是要么就退群了，这个地方退群，那个地方退群，好像是不合作、孤立主义。其实他有他的做法，他的手段，比如说在那个今年年初就在那中东退出伊朗核协议，对吧？还有一个他直接采取那个手段，直接就斩首了那个苏莱曼尼，对吧？这对恐怖主义是有巨大震慑的。那他的做法，习近平跟他在海湖山庄会面的时候，他拍拍习近平肩膀，他说：“哎，兄弟啊，好朋友，昨天晚上我向叙利亚扔了59枚导弹。”他就这么做法的人，我的力气比你大，我不跟你在联合国去缠着，我直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因为据说他把他的国防部长，就马蒂斯下课了。下课原因就是因为他要直接要采取手段，把那个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直接就斩首了，是因为马蒂斯的坚决的反对，他所以说没有这么做成，他也很不高兴，就请马蒂斯就走了。他这个人呢，他商人，他不是政治人物，所以说他没有团队，用一个使用的好的就用下去，用的不好就像狗熊掰棒子似的就扔掉，再换一个。不过总体来说呢，我感觉到川普呢现在呢是越来越靠谱了。刚进白宫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不靠谱，因为他确实是个政治素人，也没有团队。那么他的第一任呢，国务卿伊克森，他用的时间很短，很快就用了蓬佩奥。蓬佩奥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他们这些人对中国问题看透了。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要说开来的就是说，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看不懂。我一直说，西方人有个很大的问题，他们看不懂中国，更看不懂中共。为什么呢？他们没有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像《西游记》里面孙悟空这种火眼金睛，对妖魔鬼怪一眼就能辨识的，西方人是没有的。这种文化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有，西方人就有这个缺陷。一直到了美国的一个叫白邦瑞，原来是叫潘德哈根，他是那个熊猫派的人，他总算觉悟过来了，他写了一本书《百年马拉松》。《百年马拉松》里面就把北京的政治意图明白无误地说了出来，北京是用36计在跟我们西方在悄然无声地在进行竞争，他们希望在达到中共建政100周年的时候，就2049年的时候，能够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独霸。他看出来，川普也听进去了，所以说川普一上任以后就基本上按照这个思路来对付中共了。所以说川普是对中共最大的制约，而且是自中共建政以后这71年来第一个敢于直接抗击中国共产党的美国总统，在前面没有一个。所以呢，我对川普的连任呢还要考虑到，就联想到我们中国的未来的发展，所以说我是期盼他胜，而且看得到他能够胜。
那有人以这个川普的这个行事风格跟他这当总统这几年来他的一些表现啊，就说他那比方说跟金正恩跟习近平是称兄道弟啊，他有人说呢他很喜欢这个专政，甚至喜欢独裁，甚至有人把他比喻为这个新时代的希特勒的一个倾向哈。您觉得这么一个人在美国的这个总统位置上继续去执政下去的话，会不会比方说损害美国作为这个民主政治领头羊的这么一个形象呢？
我想这种看法是杞人忧天，因为美国的政治就决定了川普也就最多再做4年，他必须下来，他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他也不可能再去训练出一个跟他一样的人再去继续下去。而且他的权力来源于民众嘛，民众如果对川普反感厌恶自己，那么你到站就得下车的嘛，不需要有这种担心的嘛。就是民主制度已经确保了川普 也不过在四年的时间，他在这未来四年当中，他也不可能改变美国的政治制度，他不可能改变。曾经改变过的是罗斯福啊，
嗯，
他一做做了四届，对吧？后来罗斯福以后，美国再重新强调，不得以任何理由继续连任，到了两届就必须下去了。那么，所以呢，就我认为呢，就是川普这个做法呢，他任何作为呢是不会对美国的政治构成根本性的动摇，反而他是在维护着美国的政治呢，回归到保守主义，回归到价值原则，回归到基督建国的这种思想理念上。那川普呢也很会运用这种技巧，这个技巧运用的最好呢，这也可能是一种天意。本来在奥巴马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任命一个大法官，但是金斯伯格死活不愿意下来，因为他们做的梦呢，就是说反正希拉里肯定赢，他要让希拉里接任以后他才下课，然后由希拉里再重新再任命为大法官。没想到的是，大选输了，希拉里上不来了，那么金斯伯格就最终没有熬过川普的这个任期，那么川普也不失时机的马上就提名保守主义者，那么这就对美国的那个价值回归更加加了一块压舱石。总体来说，美国他在大法官这一司法程序上，他能够回归保守主义，那么在那个总统继续连任的话呢，他能够加强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我认为这是对美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看看现在的欧洲，
嗯，
欧洲这样的偏向的自由主义，欧洲带来这么大的麻烦，默克尔给德国带来的灾难，马克龙给法国带来的灾难，前几天还有教师被那个极端主义者斩首了，都是活生生的事，都是自由主义泛滥所带来的恶果。
但是也有人说，这个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是非常的乱，比以前更乱了。比方说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s 这样是一种真实黑人生命这种运动啊，新冠疫情啊，种族歧视啊，甚至排斥异族啊，这种就事情就更多了。
那还有一点，现在我们就是要看美国的新闻，美国的那个报道呢，要跟看中国的报道要等量齐观了。因为说是中国的报道要学会要真的看中国的新闻，你要倒过来看，这是我们在40年前就有这个体会的啊。那是我在中国的时候，就我要了解中国，我必须把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你要把里面的字里行间反过来看，你就了解了中国的国情了，否则的话你只会被洗脑。那么现在美国的这种大的媒体基本上是靠左的，左的这个自由主义呢，为什么能够跟北京政权能够结合的这么好呢？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多相通之处，很多很多相同之处。 BLM 这个运动，这是个偶然事件，疫情的爆发，川普一开始的行动是正确的，他马上就关闭了跟那个中国之间的通航，关闭了，那么采取强制，那么他所作所为都遭到了民主党的反对，发生这些乱象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民主党执政来造成，而共和党执政的时候，他们讲求的是 law and order，没有这么严重的。那么现在西方的媒体基本上都往左靠，澳洲这方面呢，我体会的反而倒不深。
提到澳洲啊，作为一个澳大利亚华人，您觉得这次美国的大选对澳大利亚会有多大影响呢？
美国这次大选应该对澳洲本身影响不会太大，因为澳洲现在的政府呢是保守政府，它是紧紧跟随着美国的，那么他会在美国的未来的任何行动当中，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他都会跟着他，因为这是美澳之间的这种同盟啊，二战以后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美国、澳洲、新西兰的军事同盟都一直在那里。所以呢，我相信呢，就是说由于去年的这个 Scott Morrison 的那个侥幸胜出啊，如果美国在接下来的作为上能够对整个世界的那个重新的塑造带来优良效果的话呢，它会影响澳洲，影响到澳洲呢，就会使得澳洲的那个保守政府呢，会更加获得连任的机会。
非常感谢秦进博士。
好，谢谢。